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红土创新基金的直播间。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前，还是先跟各位基民朋友们确认一下，能否听得清、看得清，一切正常的话呢，请大家回复收到或者是正常。好的，那大家能听得清、看得清的话，可以响应一下收到或者是正常啊。好，那我们设备已经调试完毕了。在分享今天的核心内容之前呢，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刚刚结束的二季度，我们红土创新基金取得了哪一些优秀的成绩啊？那么首先呢，还是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的绝对收益率的排名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那最近十年呢，红土创新基金权益类的产品的整体的绝对收益率，在98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呢，排名第三。最近七年呢，在128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排名第一，最近五年呢，在140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排名第五，然后最近三年也是在148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排名第五。这个呢，是我们红土创新基金权益类的产品，从最近三年、五年、七年、十年整体的一个绝对收益率排名的情况，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而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绝对收益率的排名呢，也是当仁不让。那最近七年，我们红土创新基金固收类产品的绝对收益率的整体的排名是在116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排到第六。最近五年呢，是在127家同类可比的基金公司当中排到第13名。以上呢，数据是来源于海通证券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截至今年的6月30号。行业排名呢，是指全市场公募基金公司。那除了权益类和固收类产品的整体的这个绝对收益率排名非常亮眼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产品拿到了权威机构的五星评级，例如我们的红土创新新科技股票 A006265，近七年呢，同类产品排名第二。还有我们的红土创新新兴产业混合 A001753，近七年同类产品排名前1%。还有我们的红土创新转型精选混合 A168401，近七年同类产品排名前1%。以及我们的红土创新智能制造混合 A013250，近七年同类产品排名前7%。还有我们的固收加策略的红土创新稳定混合 A009077，近七年同类排名前22%。以及红土创新纯债 A009457，近七年同类产品排名前57%。以上的数据呢，是来源于海通证券基金业绩评价，时间呢也是截至今年的二季末。那么给大家汇报这些成绩呢，其实是便于大家更加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红土创新基金作为深创投旗下的全资公募平台，始终坚持长期主义，深耕产业研究，所以的话才能够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啊。那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财富号，更重要的是点击屏幕左下方加自选关注我们的产品，方便大家后续跟踪。好，那么言归正传啊，我们先说一下昨天的行情。那其实在昨天你就能够感觉得到，哎，科技又可以了啊。那我们看到半导体、通信设备、CPU 概念是持续的领涨，然后科创综指半日涨超2%，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上涨。那这说明呢，场内的抛盘意愿也不高了啊，资金在吸售，而买盘呢又在逐步的回归。那更重要的是呢，其实机构对后市的判断呢也在逐步的转向积极。像某机构最新研报也指出啊 ，A 股本轮调整最多是拥挤交易的修正，而非韩国式的去杠杆的冲击。那整体的杠杆情况也比较安全。ETF 市场呢呈现持续的资金流入，科技类 ETF 的流入呢提供了充足的一个流动性的支持。那在经历了一个七月份啊，七月当然大家都很难受。那当时七月呢，我们理解为是一个快速去化拥挤度的这么一个场景。而市场科技主线呢，其实在七月的这一波出清拥挤度的出清之后呢，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区间。所以右侧在配置拐点呢，也正在逐渐的临近。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核心观点依然是科技反弹的号角已经吹响，包括 此时此刻也正在吹响中，而地量模底呢，正是现阶段这种状态，正是大家好好做基金定投布局的黄金窗口。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观点啊。当然，最近也邀请到了一些行业方面的专家以及研究员老师来给大家谈一谈，无论说是科技还是医药方面有哪些值得布局的方向啊。那我们的前天呢是请到了我们的 AI 眼镜的研究员老师啊。那其实 AI 眼镜也是科技浓度很高的一个赛道。那其实 AI 眼镜呢入国部已经半年多了，最新的二季度的出货数据也出来了。这个呢是不是也意味着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拐点了？就是为什么大家突然都在谈论 AI 眼镜，然后呢这一次又跟之前的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其实十年前的极客眼镜的失败，核心原因它是忽视了眼镜作为一个饰品的社会属性，做的比较像玩具啊。但是现在因为某海外社交巨头已经证明了，当智能眼镜看起来和普通墨镜几乎一样的时候，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啊。那根据专业机构的最新跟踪，2026年的第二季度全球 AI 智能眼镜销量达到348万台，同比增长接近 200%。 那其中海外巨头旗下智能眼镜单季就卖了210万台，是最大的增量来源。那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消费电子里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这一次硬件瓶颈和 AI 能力在2025年也实现了双重的突破啊！再加上今年国补首次又把 AI 眼镜纳入了补贴范围，无论是政策红利、技术成熟、生态完善三者叠加，那2025年到2026年都很可能就是一个产业的拐点。而国补的本质呢，又是引导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发力，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上限500元，那 AI 眼镜呢就从一个极客玩具被证明为消费级智能终端。那这个呢也意味着整个 AI 眼镜赛道是正式进入了主流消费电子的视野。那这半年国补的实际拉动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中旬，已经有16个智能眼镜国产品牌参与了购新补贴政策，也带动了重点企业的销量，销售额也同比大幅增长。那更直观的是国内二季度的表现，国内 AI 智能眼镜的二季度呢是恢复了环比增长，核心呢还是在于头部品牌持续优化产品体验，解决前期客户痛点，然后叠加国补的落地，以及线下配镜服务铺开，线上618营销加码。那可以说国内市场正在从一个早期的长线用户逐步向大众消费渗透。那国补在这个时期的推出时机就非常的巧妙，国补降低了消费者的尝鲜成本，而技术成熟又正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产品体验，这两者叠加会加速渗透率提升。那行业机构预计呢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出货量也将突破将近2400万台，那其中中国市场将突破将近500万台，中国厂商出货量将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明显提升。这个呢就像2009年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的前夜，渗透率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进入加速期哦。当然啊，这个智能眼镜其实以前也是火过的，大家也会疑问，就是这一次怎么能保证跟之前不一样呢？那其实核心差异还是在于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以前的智能眼镜是硬件创新，现在呢是 AI 重构，然后海外巨头的第二代产品又搭载了专门针对移动端优化的端侧大模型，而且还具备了短期的记忆能力。比如说啊，我刚才看的那双鞋多少钱？你去问 AI 眼镜啊 ，AI 它能调用之前的视觉缓存来进行回答，而不需要重新的扫描。那这种连续对话的能力呢，让眼镜真的就是实现了从工具变成助手。 那既然说是拐点，那产业内的玩家肯定都在摩拳擦掌啊。目前竞争格局又如何呢？那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一超多强和三级火箭。那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海外巨头凭借与全球最大眼镜集团的合作，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市占率是高达约近70%，处于绝对领先。那到二季度呢，它单季210万台的销量依然贡献了全球 AI 眼镜的绝大部分增量。那国内市场呢，则是另一番景象。某手机与生态巨头和某电商与云计算巨头在一季度领跑，国产品牌是一个百镜大战的格局。那上半年国内已经亮相了31款 AI 眼镜啊。那三级火箭呢，是指海外巨头清晰的一个三级产品矩阵。第一级是 AI 音频与拍摄眼镜，主打轻量化与内容捕捉，也是目前销量的绝对主力。第二级是带有单目双目显示功能的平视显示眼镜，比如它去年推出的一个将近$800带屏产品配神经腕带。第三级就是全息 AR 眼镜的原型机。那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商业策略啊，先 AI 占领面部，后 AR 增强视觉。那这里也有个重要的变化，投资者朋友们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果公司的首款 AI 眼镜原本啊，市场预期是在2026年底亮相，然后2027年初发货。但是呢，据知名产业记者最新披露，受视觉 AI 等技术挑战的影响，时间表已经推迟。那无显示 AI 眼镜大概率是延到2027年推出，而带 AR 显示的重磅产品甚至可能延后到更晚。那定价上呢，其首款眼镜预计200到500美元，明显低于高端奢侈眼镜，体现了面向大众消费的定位。那水果公司延期对行业是利空吗？大家都会这么问，要辩证的看。那短期看，龙头缺席就让这种标志性的催化往后推，但是换一个角度，这反而给了现有玩家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因为水果公司的入场往往会重新定义一个品类，就像当年它带动了无线耳机市场，它的入局呢，会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就是供应链的规模化的降本；第二，是消费者教育啊。那目前行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 Micro LED 的一个量产良率啊。水果公司的工程能力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所以延期是利空出尽还是利空延续，取决于现有玩家能否在这一年多里面把用户习惯和生态壁垒做扎实。当然国内梯队是非常热闹的，比如说某通信设备巨头今年4月发布了自研芯片的 AI 眼镜，续航能到12小时，然后克重也就35克，支持看一下就支付，还有多平台视频直播等功能。那普通镜款，这种普通的眼镜款是约将近2500元，然后太阳镜款呢约2900元。那某短视频社交巨头也同样在加码，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内容生态，短视频平台天生就适合第一人称视角的内容创作。那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有趣的内容，不需要掏手机来拍摄，眨眨眼就能记录，直接上传，那这种所见即所拍的体验就会极大降低内容创作门槛。这个呢，其实就是把眼镜变成了内容生产的入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员老师看好下游品牌环节，因为我们更看好拥有自有生态系统、社交软件、大模型能力和庞大用户群的科技龙头。硬件可以代工，但是生态无法复制，特别是考虑到国产大模型的快速迭代。那当大模型能力加持到眼镜上，可以完成复杂的场景任务，比如说行程规划、出行助手、个人生活助理，那相当于一个私人助理、秘书管家的角色，那这种体验是纯硬件厂商无法提供的。那上游环节呢，其实我们研究员老师提到更看好镜片和光学环节，因为这还是比较有壁垒的啊。镜片和光学呢，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环节。以带显示的 AI AR 眼镜为例，为了在眼镜形态下面实现大市场角，那前沿方案就会使用这种碳化硅制作镜片波导。那除了镜片，其实还有芯片、CIS、 光机、电池和交互器件。海外巨头智能眼镜销量超预期以后呢，向上游芯片供应商是大幅追加了订单。国内某模拟芯片公司也提到，海外大客户的 AI 眼镜订单相对确定，ASP 比手机略高，毛利率也超出1到2个点。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就是神经交互，也是一种关键的创新。像某款带显示眼镜配套了神经腕带，它通过肌电图技术感知手指运动的微弱电信号，那用户呢只需要轻轻捏合手指就能控制界面，这个也解决了 AR 交互中的一个新兴币的问题啊。所以总结一下 AI 眼镜产业链的投资机会，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两端强中间弱，上游掌握核心光学技术、新材料和的公司就具备一个不可替代性，那下游拥有生态数据和用户的品牌厂商就具备定价权。中间代工组装环节虽然受益于量的增长，但竞争格局相对分散，议价能力有限。产业链的划分上啊，上游就是镜片、镜架、芯片、光波导、传感器、摄像头、声学电池；中游就是 ODM 啊、OEM 和品牌厂商；那下游是渠道和消费商业应用场景。那投资逻辑怎么变呢？以前看的是硬件出货量，而现在就要看数据飞轮和用户粘性。那你拥有眼镜硬件的公司，实际上你是获得了一个全天候的数据采集入口啊，当然都是在隐私合规的前提下。那这些第一人称视角的视听数据可以用来反哺 AI 模型，提升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进而提供更好的服务，吸引更多用户，形成闭环。所以这是一个生态竞争，而不是一个单品竞争。那单纯做硬件的公司，可能在1-2年内啊，能够享受这种爆发期的红利，但是长期看，没有 AI 能力、没有生态、没有数据积累的公司，最终会变成代工厂的角色。那海外巨头的策略就很明显，在全息显示技术成熟之前，先用 AI 和时尚占领用户的面部，然后培养被佩戴的习惯。等到2027年或者更晚，当这个 Micro LED 良率突破，然后碳化硅波导成本又下降，AR 功能全面普及的时候，然后用户习惯就已经养成，迁移成本就很高了。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在做的是卡位赛啊，渠道供应链和生态绑定，这个呢也将决定2027年放量期的一个座次。那未来3年呢，其实是一个 AI 眼镜从1到10的渗透期，去年是一个拐点年啊，解决的是续航和 AI 的基础能力，今年是卡位赛之年，那全年 AI 智能眼镜销量也是有望达到1500万台，然后海外巨头还是独占鳌头，AI 拍摄眼镜呢仍然是主力哦，AI 音频约200万，AI AR 约90万。那2027年随着水果公司的入局，行业又进入了主流视野，可能是真 AR 眼镜逐步放量的元年。那行业机构预计到2030年呢，全球智能眼镜出货可达2700万台以上，AI 眼镜渗透率有望接近10%。当然，这个过程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会伴有剧烈的技术竞争的那个路数和估值的波动啊，这个竞争格局会一变再变。所以投资者朋友，即使你是看好这个赛道的，也需要保持耐心，严格控制您的仓位风险。那好，刚才呢是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看 AI 眼镜的研究员的一个核心观点啊，便于大家去理解这个赛道，接下来可以去布局哪些细分的方向啊，上游、中游、下游可以布局哪些环节，以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赛道的一个格局的变化。那其实整个市场目前来看呢，是在处在一个反弹的阶段，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没有底啊，就是科技这条主线到底还能不能信，它背后的底层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大家会抱持这样的疑问，然后来面对自己的投资。那我的回答是，科技主线的底层逻辑不仅没有变，而且在调整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实。就给大家4个核心逻辑作为大家动摇的时候的一个理论支撑啊。第一个逻辑就是 AI 产业周期没有结束，那从训练又向推理进行了一个延伸。首先，全球 AI 资本开支是持续的高企，AI 呢又形成商业模式盈利闭环的逻辑呢也没有被破坏。那7月下旬呢是美股财报集中披露阶段，海外科技龙头的财报数据持续验证了 AI 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更重要的 城市呢，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的期间，我们国家也宣布了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多项成果集中发布，政策面是非常支持的啊，没有打压，而是大力的支持。那对于我们红土创新新兴产业混合这支产品来说，它重仓的光模块、半导体等方向依然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那只要 AI 投资不停，这些公司的订单就不会断。基金经理在二季报的观点也说得非常的清楚， AI 产业仍是目前景气度最高的行业，北美对 AI 的持续投资拉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需求，并开始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呢，就是中报季业绩验证期到来，基本面支撑正在显现。那机构呢预计2026年 A 股非金融盈利同比增速可能较一季度持续抬升，会有望保持双位数的增长。那现在八月份也是一个中报业绩密集披露期，科技龙头的业绩确定性正在成为资金选股的核心标尺。前期呢，经过估值的消化，很多优质标的已经回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位，基本面扎实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硬件环节有望率先修复。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你去看，确实是基本面扎实的标的在进行一个修复了。那红土创新几只科技主题的基金在二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提前的验证了这一点。那第三个逻辑呢，就是资本面资金面的一个耐心资本的加码，然后筹码结构也得到了改善。说白了还是有资金在支持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啊。那因为呢前期 TMT 板块成交额占比呢也是从之前的 50% 级下调到了 40% 级，半导体板块呢从 20% 以上呢又回落到了 17%， 那这意味着前期的获利盘已经在退出，然后筹码呢从高位向低位转移，新的入场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舒服的位置建仓，叠加险资 OCI 新规落地，又强化高股息与成长板块配置意愿，部分央企增持又传递了稳势的信号，市场杠杆水平呢整体安全。第四个逻辑呢，就是中国资产估值性价比突出，全球资金再配置空间广阔。那横向对比全球主要市场， A 股的估值性价比也是非常突出的，全球资金它是主力的资本不眠啊，哪里便宜它就会流向哪里。那中国资产的估值洼地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长期资金的一个配置，而且在当前 A 股非金融领域当中， AI 科技硬件以及受益于价格上涨的工业金属、小金属等周期行业也会成为亮点，基本面支撑也较强。那除了这四个大的逻辑，其实昨天的盘面也给到我们信心啊，包括当下的整个一个行情的表现，科技依然是非常的强势的。那也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说是昨天 CPU 概念狂飙，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领涨，然后科创综指又涨超 2%， 那说明资金又在重新的拥抱硬科技。那某 PCB 龙头企业又正式登陆深交所主板后，持续受到市场的追捧，叠加海外存储龙头企业业绩也是十分超预期，二季度营业利润又创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超18倍，存储器业务的季度收入与营业利润均创历史记录，行业研究机构预计呢2026年的三季度服务器的 DRAM 的合约价将季度环比增长13%-18%，整体 DRAM 的这个维持极度紧缺的一个格局啊，这说明 AI 算力需求的逻辑并没有被破坏，产业链的景气度依然向上。那还有几个关键性信号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记忆信号就是产业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托底，第二个记忆信号还是央妈持续释放流动性啊，这两个信号大家也不要忽略掉，没有哪一个信号的断裂啊，是哪个信号不是在支持着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所以科技主线的底层逻辑它不仅没有变，而且在调整之后又变得更加的坚实。那 AI 产业周期还有中报业绩验证、资金面的改善、估值性价比的提升，四大硬核都支撑了，共同构成了一个科技反弹的基础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大前提，那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们是认为用定投的方式可能更适合当下的市场环境啊。为什么呢？给大家就讲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 市场虽然啊，我们讲了大前提是如此的美好和坚定，但是它短期它就是会调整的，它仍在一个磨底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用定投，那就可以平滑成本，保护心态。毕竟啊，你看8月4号的反弹是很振奋人心，然后昨天又继续强势，但是呢，机构也提醒，行情反转难一蹴而就，后续或许还有二次探底。那在这种环境下，你一次性重仓买入，如果市场再往下探一下，您的心态就很容易崩掉。而定投的好处就是你不管市场涨跌，你都在持续买入，高位买的少，低位买的多，长期下来成本它就是被平滑的啊，这个账还是很好算的。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科技板块估值回落也正好是开启定投布局的黄金窗口，而不是说进行一个追高啊。那科技板块的估值泡沫被挤掉了很多，那很多优质标的也找回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位。那对于看好 AI 产业链长期趋势的投资者来说呢，现在不是说追高，而是在一个相对舒服的位置开始积累筹码。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定投可以分散择时的一个风险。因为其实整个科技的赛道它的波动就是非常大的，像这种布局科技主题的产品，它就是一种高弹性高成长的产品。那如果您是一次性的买入啊，而且是在短期的高点买入的话呢，那可能需要承受较大的回撤压力。很多人呢就是在回撤的过程当中割肉离场的。但是如果你是采用定投，比如说你每个月就固定投入一笔资金，那么你即使啊前一个月你买在高点，那后续它不可能你正好每一次每个月定投的时候都在高点，那你后续月份买在低点，你也是能够摊薄成本的。那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的话，其实定投是最不耗费精力的一种投资方式，不用每天都盯盘，也不用研究 K 线，不用去猜测明天是涨是跌。那你设定好扣款的计划呢，让时间来帮你赚钱。那具体怎么去定投呢，就给大家一个参考思路啊，我们把它叫做杠铃策略下的资产配置。之前的直播我们都是在提杠铃策略啊，那今天我们最近的直播呢，是在杠铃策略的前提下面去用好定投这样的工具啊。首先杠铃策略呢，就是两头配置，中间灵活啊，一头是进攻的高弹性科技基金，一头是稳健的固收加的产品，然后中间呢根据市场情况来动态的调整。那仓位管理原则还是一句话啊，不追高控比例留子弹。那股票型资产的配置比例可以参考100减自己岁数的百分比来设置一个大致的框架，当然这个还是一个参考而已，最终呢还是要根据您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模拟期呢您可以逐步的加仓，但是切记一次性的满仓啊，保持现金流的弹性，为可能的二次探底预留空间。单只基金或单一行业的仓位不宜过重，建议大家去做好一个组合的分散，特别是在当前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下面，我们是更加强调严格控制股票仓位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追涨杀跌是最大的风险。那今年市场又特别亢奋的时候，如果我们保持了冷静，比如说你6月底的那一波，你没有盲目的加仓高估值的标的，反而你在7月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比较万念俱灰的时候，你敢于定投布局，那这种的话呢，其实会给到你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这个也是我们宏图创新基金的这些产品，权益类的产品为什么能取得不错的业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招式啊，这个还是得益于我们投研团队严格的仓位管理还有现金储备啊。那关于产品的选择和配置呢，因为宏图创新基金目前有多支不同风格的基金，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我们是把它分到四个梯队的。第一个梯队就是进攻型的配置， AI 算力产业链呢与国产替代方向，是权益类产品。如果你是比较看好 AI 算力产业链和国产替代的长期趋势，而且您能够承受较高的波动，希望获取高弹性的收益，那我们建议您可以考虑定投我们的宏图创新新兴产业混合，这是一个灵活配置型的产品，股票仓位0-95%，基金经理呢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灵活择时。那这一支产品的 A 类份额呢，二季度净值增长 涨率达到了将近 93%， 近一年涨幅达到了将近 370%， 然后深度布局光通讯、半导体、 AI 硬件等方向。这第一支。第二支的话呢，是宏图创新新科技股票啊，标准的股票型的产品，股票仓位必须保持在 80% 以上，弹性会更大。二季度呢，净值增长率是将近达到 98%， 近年涨幅接近 280%。 那这两支基金的共同特点就是高弹性、高成长，适合作为您定投组合当中的进攻锚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二选一，或者两支都配，因为基金经理不同啊，还是就算都看好科技，可能侧重的方向、细分的环节都是不同的。但是合计仓位啊，就算你两个都看好，但是你加在一起，我们都建议你的仓位不要超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您权益总仓位的 40%、啊、还是分散风险为宜。这是第一个梯队。第二个梯队呢，就是均衡型配置，就算你就可以理解为是科技大赛道当中的一个宽基方向了、啊、就是它虽然也是聚焦科技，但是它的行业更加的分散。那比如说我们的宏图创新景气回报混合二季度的增长，这个产品呢其实在渠道啊，就是银行端的客户还是比较喜欢这款产品的。那它二季度净值增长率是达到了将近 92%， 主要配置方向呢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环节 TMT。 那宏图创新景气回报混合这支产品就可以作为您组合当中的均衡器，然后合计仓位呢建议占权益总仓位的 30% 到 40%、啊、肯定没有进攻型的仓位那么的多，但是要有。就是第三个梯队呢，就是防御型了、啊、它是主要是以防为主了。像我们的医药健康方向，我们就一直认为可以当成去年的红利板块的这么一个角色来使用啊。如果您希望配置一些偏防御的方向，就是跟科技关联度没有那么强啊，可以作为科技基金的补充，那你就可以考虑我们的宏图创新医疗保健股票。那这支产品二季度呢净值增长率达到了将近 14%， 近年涨幅呢将近 10%。 创新药和创新器械是一个中长期的逻辑，短期波动比较小，长期空间广阔。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医药板块跟科技板块的相关性较低，当科技板块调整的时候，医药可能不会跌那么多，那起到平衡组合波动的一个作用啊。这里我也借鉴一下之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外部的医药分析师的一些观点，给大家讲一讲创新药的逻辑啊。因为很多朋友一提到医药，第一反应就是医保控费集采压力，觉得这是一个被政策压制的板块，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印象需要去更新。那院内医药板块确实长期受到医药支付端管控的阴影，但是创新药的增量逻辑其实是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呢是国内创新，核心在于突破存量医保盘子的一个重构机会。第二类呢是出海创新，面向全球市场打开新的增量空间，后者呢才是当前产业最核心的正向逻辑。而叠加啊，这最近呢其实美国一直有一个声音，就觉得之前也是因为加息的原因嘛，所以大家会觉得创新药会受到冲击。那目前来看呢，像加息这样的一个噪音呢已经被压制住了，所以可能对于这个第二个方向，就是出海创新呢，是一种利好啊。所以的话呢，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创新药板块好像又迎来了一个春天的气息的感觉啊。那现在的医药行业呢又跟五年前十年前那是两模两样了、啊、那历史的 PBPE 分位这些估值参考指标对创新药来说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投资者他必须聚焦当前阶段的核心产业变量。创新药资产的本质是科技成长属性，它的定价锚不是过去的利润，而是未来的技术落地空间和产业趋势，要用未来的眼光来看当下的一个行业，而不是在用过去成就的眼光来看创新药啊。那 CXO 的一个长期成长逻辑也依然在，但是投资逻辑也需要大家更新。那创新药供应链资产属于周期成长属性，长期或成长 长期为成长逻辑，短期呢就呈现一个大成长小周期的特征。那投资呢可以赚两波钱，第一波就是周期拐点的钱，第二波呢是成长确定性验证的业绩钱。当市场不确定医药板块是否能企稳反弹的时候，资金会优先布局创新药供应链。为什么？因为有业绩保护，投资容错性更高啊。所以医药健康方向呢，就建议大家呢把它放到您的权益总仓位的20%到30%，作为科技主线的一个有效补充和组合稳定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最近啊，医药确实是可以作为您配置当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的原因啊，逻辑还是站得比较稳的，而且目前来看，市场也在验证我们的观点和逻辑啊。这是第三个梯队，就是权益部分防御属性啊，配置医药。啊，第四个梯队的话就是稳健性配置啊，就是固收加或者存在方向，这个呢也是今天要补充的部分。因为很多朋友我也知道，其实从6月开始都只关注权益基金，就忽略了资产配置中的压舱石的重要性。那目前权益市场处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啊，波动也相对较大。其实适当的配置固收加和存在产品，可以有效的帮助您降低组合波动，提升持有体验。那像我们的红土创新稳健混合，近7年排名同类排名前22%，那就属于偏债混合型的产品，股票仓位呢也相对较低，债券又打底，然后权益增强，波动呢又小于纯权益的基金，但收益弹性呢又高于纯债类的产品，就适合屏幕前风险偏好中等，希望获取稳健收益的投资者朋友啊，可以作为你组合的稳定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红土创新纯债，近7年同类排名前57%啊，纯债基金从产品一听就知道。知道吗？它不含权，不投股票，波动更小，收益更稳定。那适合作为你的安全垫，或者作为你定投权益基金的弹药库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权益赚钱了，你要止盈了，哎，这个止盈的资金放哪？那你就可以放到纯债型的产品里面。甚至是说，你觉得哎呀纯债不方便，你可以放到我们的货币基金里面也是可以的啊。那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你就用纯债基金的稳定收益去加仓权益基金啊，这个进退有余啊。那我们也给到一个建议，就是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啊，是占您投资组合的30%到50%。那这个的前提还是您的一个年龄和风险偏好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就好。那刚才说的是一个策略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呢，定投啊，不要中途放弃，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不良的习惯，就是一看这个市场啊，天天一喊，一看到自媒体就说什么股灾啦之类的，很多人就吓得不敢投了，然后就把定投给停了。但是定投的精髓恰恰就在于越跌越买啊，他们吼得越凶，哭得越大声的时候，你真的反而要加大定投了。那当下的市场又处在机构所说的一个底部区域，就正好是您开启定投或者加大定投的黄金窗口期。所以呢，您一旦设定了一个定投计划，您就要严格的执行。至少你坚持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吧，也起码不说很长，3到5年，你1到2年还是要坚持的。因为定投它不是一个一夜暴富的工具，它是帮您慢慢变富的工具啊。同时啊，即使您是长期的去看好长期趋势，也应该进行一个分批建仓，控制单一行业仓位不超过20%，就是永远不要把所有资金压注在单一赛道上，无论这个故事多么的自洽，多么的诱人啊！特别是之前我们也聊了 AI 眼镜这个赛道啊，你看 VR 今年其实就非常的清淡，去年的时候还是如火如荼的，而且 VR 今年是同比腰斩啊，这个销量都腰斩了。那说明就算在同一个大的主题里面，不同细分的冷度、热度也可能天差地别，而且去年是一样，第二年又是另外一番模样啊，所以更需要大家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研究。当然，你觉得啊赛道太多了，机会太多了，你看不过来，你也可以啊把您的资金交给我们的投研团队啊来帮您管理，由研究员去调研分析，给到我们基金经理更好的、更优质的标的。那基金经理呢，又结合自己的能力分析和判断，来帮大家进行一个择时加仓、减仓的操作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帮您省掉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你也可以专注做好您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总结而言呢，其实整个2026年已经来到了8月， 回顾上半年 A 股市场是经历了一个年初的躁动，那再到近期的快速调整，但正如机构所言，国际秩序重构与我国产业创新趋势的共振呢，是推动本轮市场上涨、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驱动力。这两大条件没有发生动摇， AI 算力和国产替代还有创新药新能源这些方向的中长期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短期的调整其实是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入场价位。那无论说是8月4号双创板的一个强势领涨，还是8月12号 CPO 概念的狂飙，然后科创中指也大涨了，大科技板块也全面走强。当市场在地量中磨底的时候，当科技在分歧中反弹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去问啊这个底到底在哪，我就想抄到那个底。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的筹码攒够了吗？你还有没有资格在桌上啊？当下其实市场已经反映了一个过度悲观的预期，而积极的因素又在累积当中啊，这就像一个规律一样的，从到底然后又慢慢的往上爬，然后到顶了又往下落。那产业资本的密集回购，还有央行的持续净投放，那 PCB 龙头上市的产业催化，海外存储龙头的业绩超预期，政策底明确，市场底也正在摸着当中。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还不如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定投，用好定投这种更简单纪律有效的方式，在市场的底部区域去慢慢的积累优质的筹码。那当市场恐慌的时候呢，大家保持理性，在市场狂热的时候保持警惕，定投就是帮助您实现这种理性投资的最好工具。那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慢就是快，少即为多。愿我们能够在时间的复利当中去收获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而宏图创新基金呢，作为深创投旗下的全资公募平台，也将继续的秉持长期主义，用专业实力为大家创造价值。知己知彼，投资不慌，关注宏图，投资不迷路。今天的分享就是那么多，虽然说更像一种碎碎念，更像一种陪伴，但是也希望我们的陪伴能够帮助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结束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风险提示，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本基金的业绩保证。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直播视频截图展示材料等相关素材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影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转播。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